期也是因为发起了捡垃圾的活动，我才认识了小歪。因为小歪当时应该是最初是
我们第一
捡垃圾志愿者，
在沙滩上捡垃圾，
相约一块捡垃圾，这个多时尚，这个，哎呦。
其实每年的九月的第三周的周末是国际海滩清洁日，
又多了一个
又一个日期，
哇塞
对，就是因为、那个、
每天都有活干，我觉得
当然就是地球太丰富、很精彩。
联合国发的这个可持续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出来这么一个目标，17个目标吧，我一看都傻了，我说这叫做可持续的话，那你这个真是联合国你这个真是这个人类存续计划千年大计啊。
对，
森林你们都能够找得到。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一亿棵梭梭种了，种完了吗？
今年是最后一年种完，
就种真种了一亿棵梭梭。
对，
哇，
天哪，而且这个每个人都参与啊，我几乎可以说全中国人都参与。
对
啊、
我还去现场看过，
是吗？
对，就是上一次应该前年的时候去阿拉善，有去到那个一亿棵梭梭他们的所在地。
收听黑熊电台，我们今天是来录制我们今天一个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开始在厦门开张我们这次的一个可持续一下的一个共创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我们之前预告过哈，这次是我们这个开篇啊，来请来的嘉宾呢，就是等于说两个发起人和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啊，那个一个发起人就是小歪，吴小歪。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乎杂货店的吴小歪。
然后还有一位是木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树海洋工作坊的主理人木木。
然后是合作伙伴是阿拉善这个巴敏中心的李小峰。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善 SEE 巴敏项目中心的区域代表李小峰。
哦，这还有区域代表，还是由两位发起人，你们看谁先解释一下这事情从谁开始的？
那要么就我先来讲吧。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我最早提，应该算是我最早提出来的。然后重点我提出来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受到了刺激。对，就是因为其实
展开讲讲。
对，因为其实在去年那个地球日的时候，我刚好那个周期在上海，然后那个时间我就发现在上海的时候，在同一天整个上海的城市最起码分布了20-30场跟可持续相关的一些活动场景，然后我在上海就非常忙，一直在赶场。然后当时就很感慨，我说为什么厦门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一点都不好玩。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想说哎，要不然我觉得厦门应该或许我们可以搞一场。所以当时我就把我受了刺激之后的感想跟小歪说，拉着小歪就跟他讲，我们要不要今年地球日的时候在厦门也搞点事儿？然后小歪跟我们就算一拍即合，对，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次的召集。
因为这次比较独特嘛，这次确实规模很大，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
因为是第一次嘛，所以是前所未有的。
对，所以你看我们打的口号都是厦门首次。
而且确实包括小歪包括默默这边能够拉拢到的伙伴也足够的多啊，就是看这个场面足够的大，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会不太了解啊，就是具体小歪和木木这边啊是具体在做的事情，长期在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长漫长的一个过程嘛，就是咱们先抛开这次活动，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我跟小歪那次的在聊这个可持续的那个店铺嘛，然后那个现在是进展怎么样，也可以跟大家 update 一下。
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听一下黑熊的第
133期
节目。我记得那一次是在我的店里面录的。
对，然后 那
时候黑熊还没有
换地方。
对，这个店正好这个月搬了新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的店活过了三年，
对，
此处应该有掌声。就是就我所知全国各地的可持续商店能够活过三年的也屈指可数。
哦，
其实那一次是我第二次上黑熊电台，第一次是聊一个跟运动和啤酒有关的话题。
啤酒跑。
对，啤酒跑。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开了店以后去店里面跟 Tommy 聊了一下可持续。然后那次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准备，就是通过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观察，然后经历的一些事情聊了一下。
对，主要有我也好奇，就是什么店叫做可持续的店，就是这个是整个概念在我脑海里面第一次听到，就非常
神奇。是，也是因为开了在乎杂货店之后，让我认识了木木，就是会发现在厦门还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想要做一些和可持续生活相关的事情，甚至是在非常专业的领域，比如说木木是在海洋保育的这个领域，然后后来我们又陆续的认识了其他的一些朋友，然后与此同时我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像 Tommy 这样，他本身不是干这行的，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可是他们都有兴趣去了解，甚至已经开始去自己去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就像很多我们开咖啡馆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店里面欢迎自带杯，还会给一些优惠，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减少一次性这个杯子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宣传出去，所以这也是这回我和木木一拍即合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身边这些朋友挖出来，然后要把他们大声的介绍给大家。
来，木木也介绍一下吧，因为是木木第一次上节目，第一次上黑熊，然后
对对，
很早就想说约了一期节目，然后一直就是挪到了现在，就等于说首次亮相哈。
是，那所以其实
而且因为你的那个项目在我看来是最难以理解的，就是
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就是有点像西西弗斯一样，就是海边有那么多的垃圾去捡，但是那个是捡不完的，就是在我看来。
对啊，所以我们进摊捡垃圾的目的并不是捡东西的那个捡，更多的最主要核心目的是减少的减。对，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吧。因为其实我是从2019年的时候9月份在我原来吃喝玩乐的社群组织了一个局，然后那个局就是邀原来吃喝玩乐一起的朋友能不能一起去海边捡垃圾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当我在一群就是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也愿意跟我去海边做捡垃圾这样的公益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买了很多的道具，像垃圾袋跟手套这些东西，其实它都不是一次性的，是可以洗完再下一次用的，所以当时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活动完全可以持续下去。然后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就后面就在厦门每个月固定有一个频率，就是在同一片海滩我们组织公众去做捡垃圾的活动。那其实也是因为发起了捡垃圾的活动我才认识了小歪，因为小歪当时应该是最初是
我们第一
捡垃圾志愿者，
沙滩上捡垃圾，
相约一块捡垃圾，这个多时尚，这个
对，然后就是因为捡着捡着我们就遇到了很多厦门就相同理念的小伙伴，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厦门也有很多这种小而美的一些品牌，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做一些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一些事情，但大家可能都不会太主动去说，或者即使主动在讲的时候可能声量也很小，就也不一定能够被听见。那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也认识了厦门很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今年在受刺激了之后，我们就想说那首先我们要拉拢一下我们这些小伙伴，让大家在做的事情能够被更好的听见，
就是小宇宙要爆炸一下
对，所以我们
引爆一下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目标很简单我们就是要搞件事情把氛围造起来，只有造起来这件事情而已，这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所以别的事情我们就没有考虑太多
那你这样说我倒是想你是不是缺少咱们是不是还缺少一个音乐会啊？
After Party 啊。
哦，那不是已经 After 了吗？
因为他没有我们 After Party 完全是造
起来的事情。
对，所以 After Party 我们也希望说它是完全是一个公众的，所有联合伙伴的一个集体的亮相。因为我们启动的比较早，就刚好下周就是地球日了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从地球日开始延续一个月的时间，因为5月22号又是生物多样性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跨度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周期。
是碰到你们都能在脑海里面新增一些日期
知识点。
这本来没有，这日子是就是这个数字。
对，所以像我们这次在推送的时候就发现，这应该是厦门首次最酷的一个地球日的活动了。
来，我想追问一下，就是你在那个当时吃喝玩乐然后开始是灵光一想想去捡垃圾这个事情是你当时为什么呢？就是有看过别人干这个？
其实没有，刚好其实现在每一次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我是为什么去微博上搜索海洋垃圾这样的关键词。我其实当时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我唯一记得就是在2019年的9月份的时候，其实每年的9月的第三周的周末是国际海滩清洁日。
又多了一个
又一个日期。
哇塞。
对，就是因为、那个、
每天都有活干，我觉得
当然就是地球太丰富了、很精彩、所以当时就是在微博上我不知道搜索了什么关键词，然后就跳出来一个资讯，是上海的一个公益机构，然后当时他们在招募全国各个地方的在地的组织伙伴，能不能在各自的城市去组织一场海洋清洁的活动。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就回想了我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是无意识的就在我自己的家乡的海滩我捡了一个月的垃圾。对，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海洋垃圾这件事情。
哪个城市、
在福建的东山岛。对，因为我是东山岛人，所以当时高中毕业我一做一件事情就在我们家的海滩捡了一个月的垃圾，捡完之后我就去上学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此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暂时搁浅、消失了。对，然后所以很巧，我也真的可能估计当中应该就是命中注定吧、
冥冥之中有一种
对
双向奔赴。
对，所以在19年的时候我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想，这么巧，这不是我之前小时候曾经做过的事情吗？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可以，那我要不要试一下我原来的社群当中能不能去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我就想，我有社群，要组织人摇人很简单，所以当时我就主动报名成为了在地的组织方。对，然后就这个样子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但其实会愿意坚持下来，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第一次的活动我得到了非常多的正向反馈。我们当时第一场的活动大概就有30几个小伙伴报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跟认可吧。然后我们想说带大家做好事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所以就一直持续到现在。然后会发现当你一直在你认为正确的路上行进的过程当中，是能够遇到或连接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人。所以其实我从海洋垃圾最早做海洋垃圾开始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了可持续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第14其实就是水下生物，就关注的就是海洋的议题。然后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之后的话呢，才知道可持续发展目标它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联合国提出来的要在2030年要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实现。对，然后我们想说，没想到误打误撞加入了一个国际项目。
你这个跟这个很多网文小说的这个路数快差不多了。
对，所以其实
开挂，突然间开挂，怎么跟国际重大项目产生了联系？
对对对，投资参与了某一个很强的投资项目。
每天都在那个淘宝买东西，就跟那个世界500强的
对对
产生经济的联系是吧？
是的。
刚好 Q 到这个话题。就是联合国发的这个可持续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出来这么一个目标，17个目标吧，我一看都傻了，我说这叫做可持续的话，那你这个真是联合国。就你这个真是这个人类存续计划千年大计啊。
对的，
这个不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这种环保的概念啊，不是说 捡个垃圾或者做垃圾分类啊这些事情，而是非常非常简单。第一条拿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那什么，就是消除饥饿吧，我记得是。
对，
是不？这个我的天啊，这目标很大，我就发现。
对，因为它其实更多围绕的其实是三个维度，一个是社会环境还有经济三个部分的一个主要的组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它落的其实是中间的关键词，其实是发展。对，只不过现在的发展我们希望说追寻的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如果身边的伙伴或者在播客前的伙伴，可能大家可能最近能够感受到了，应该都是一些像极端天气或者上个月南昌突然间的一阵大风就把楼底的人都吹走了，就这些事情可能在以前放在以前大家都很难以想象，但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可能这样的新闻会经常跳出来。
我现在就做一个预判，就是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多了，地震嘛，天灾嘛，然后强对流天气啊，各种无法预测的啊，这人群会向两个地方靠拢，一个就是寺庙，就是去求神拜佛的多了，然后呢，一部分人就会去寻求可持续，是吧？这就是可持续的这个用意，是吧？这会儿还是一个挺适合宣传的一个节点啊。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包括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对应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一直不把它局限在只是环境的领域，它更多的是落在我们生活的视角，包括其实在我的社群当中组织所有的活动，我们一直倡导的其实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还是好好生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只不过我们希望说在对自己好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对周边的人、周边的物还有周边的环境都跟周边的自然都能够产生更好的连接，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人就是一个社群动物，你就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必须也是地球上的生物就必须生活在自然里。
对，回到我们最早时候理解到这个环保的概念和可持续的概念，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阿拉善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确实是如雷贯耳，但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项目还有巴敏中心这么一个组织，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
可以，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叫阿拉善 SE 生态协会，那我们是04年内蒙古阿拉善地区，
我记得就是一直种草的一个，在沙漠里面
种
草种
树
啊，种树
对，
种草说有点那什么、啊、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当时是近百名企业家04年的时候吧，然后就是沙尘暴在北京非常的严重，那么他们就是去到了阿拉善这个地方，他们去探寻这个，
找到源头了，
对
对
对，
从哪刮过来的，
就是从在中国的境内，就是从阿拉善这边开始到了中国。
小薇那时候也在北京吧？
我是12年的时候、他们其实
更早
、
对，我们是04年、
对对对，
那所以当时就是说想说通过来种树来抵御风沙嘛、那我们当时一开始成立的目标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种树，所以我们的一个品牌项目就是叫荒漠化防治，然后有一个叫做一亿棵梭梭的项目，是跟在蚂蚁森林你们都能够找得到。
对，
所以现在一亿棵梭梭种完了吗？
今年是最后一年种完，
就真的种了一亿棵梭梭。
对，
哇，
天哪！而且这个每个人都参与啊，我几乎可以说全中国人都参与。
对
啊、
我还去现场看过，
是吗？
对，就是上一次应该。前年的时候去阿拉善有去到那个一棵梭梭他们的所在地。
我们每年五一会组织会员去春种。对，今年又马上要开始了。
等于说那个项目当时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固沙，把这个
对对对抵御风沙。
那他有终极目标，比如说完全回到绿洲吗？还是什么？就是他就完全只要是挡住，还是能够整个沙漠都回到绿洲的状态，还是？
最高的愿景可能是你说的回到绿洲、但是那个估计就是也
有生之年，
对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沙丘那个电影啊，沙丘二嘛，然后
看
沙丘的原著是赫伯特嘛，那作者嘛，那个作者当时在美国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固沙的一些项目，然后产生了很多 idea， 然后他想说回来写小说，写了沙丘，然后我一看沙丘看完，然后我再看这阿拉善的项目，然后我就想，哎， 那这帮人不就是弗里曼人吗？在那边种说想说这个沙漠给我退成绿洲，你说这不就弗里曼人吗？一群啊，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说尊重自然了，就是它原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是尽力把它恢复成什么样。
对，我有听说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生态的概念，就是假设这个沙漠原来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自然形成的沙漠，
对，
因为没必要把它恢复，
对，
因为挺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
甚至达不到。那就是因为人工干预造成损坏，达成了那个沙漠形成的，它可以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嗯
嗯，那后面的话就是发展到现在，刚好今年是我们成立的20周年。所以他当时是为了更好的推动环保项目的发展嘛，所以我们基本在全国各省份都有成立在地的项目中心。那我们福建就是叫八闽项目中心，我们是17年成立的。那我们主要就是扎根福建本土，做好每一个领域的一些环保项目嘛。像我们主要是资助型的一个环保机构，比如说像跟木木啊小歪这种优秀的伙伴去合作，然后去推动一些环保项目的发展。对，
所以我还在本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福建相比于内蒙古应该在很多自然条件上都是属于生态各方面还是挺好的一个状态吧。
对，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在内蒙古的话，它可能会更多的是关注防治风沙这个方向。
就很具体啊，
对，
就一个。
那我们福建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比如说红树林滨海湿地的保护，然后还有自然教育，还有一个就是环保人才的一个培养。对，
还有就是跟零废弃相关的，
对，零废弃
的发展，
对，
持续的城市发展。然后其实滨海湿地这边的话，我补充一下，其实福建有一个省级的珊瑚保护区哦，就在我们福建的东山岛。
哎呀，
对，
哎呀，
就在东山岛。而且从东山的角度来讲，这个省级保护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唯一性，就是大家都知道珊瑚它其实是偏热带的生物。对，所以其实
最北的，
对，所以福建的珊瑚保护区它就是中国造礁石珊瑚天然分布的最北缘。所以换一句话讲，就中国的珊瑚礁是从福建的东山岛一直往南走的，它是中国造礁石珊瑚的起点，一直往南延续。
既然谈到保护，那它现状是什么样？
它的现状的话，其实我在接触海洋保护这件事情之前，也就是在2019年之前，我作为一个东山人，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海里有什么根本不知道，海里还有珊瑚呢，开玩笑的。
对，所以其实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属于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身边的自然其实并不是很关心，或者是很去愿意了解的一个状态。因为会发现大家更愿意看，诶，东南亚的珊瑚状态是怎么样，它是怎样，但可能对于身边的海洋可能大家的了解都会比较少。所以也是但现在的话，我们从2020年我回到东山之后的话，在跟东山的当地有一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简称叫东海卫士，我们就共同去做了珊瑚礁保育的这种公众的教育，包括做科普。然后慢慢的其实这两年包括我们也做水下海洋垃圾的捡拾，因为我们是一帮潜水员，所以我们也会下水去捡海里的垃圾，就是珊瑚保护区的海洋垃圾。对，然后目前来讲其实它是在慢慢恢复的一个状态，包括就是因为我有了我们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民间的行动，让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看到，然后其实就会得到上面的关注，然后有了关注之后的话，就会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跟财力去做这部分的保护。包括其实像现在大家一直在提像红树林一样的这种蓝碳湿地的保护，包括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那珊瑚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物种，因为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就是珊瑚白化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其实现在的话它慢慢的进入到了更大的一个公众的视野里面来，所以它的现状应该是慢慢的好起来。
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个 BBC 去拍那个澳洲的那个珊瑚，他可能几年前拍，跟他几年后之后再去看一下，就完全就是又更衰败的一个。
对，其实像现在全球的珊瑚礁白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 个算是有点灾难性的事件，就像你刚才讲到那个大堡礁的部分，在2016年到2018年基本上整个大堡礁的珊瑚白化达到 50% 以上，而且珊瑚礁一旦死亡它是不可逆的。
嗯，
对，所以这些，但问题是珊瑚礁的话又是对于我们人类生活的陆地起到了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抗击风浪的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些珊瑚礁在外围挡住这些风浪，那我们的大陆其实是会一直慢慢的被侵蚀掉的。
对，
那东山现在珊瑚礁的情况大概是
其实它现在的话其实核心的区域是慢慢越来越好，因为它原来做了一些很多的养殖的清退，在保护区那边的话就不能再有相关的一些渔业的发展，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厦大东山站他们就是在那边投入了很多的科研的实力，包括他们在水下架了一个水下摄像机，对，然后前两天他们站内的科学家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让我看一个彩蛋，就是在珊瑚礁那边我看到一只非常大的石斑鱼。
所以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那边，就是也可以下海亲自去捡垃圾。
对，但必须是潜水员才可以，对，
先考个证啥的。
对对对，
没事可以海边先捡捡。
对对对，欢迎这周末这周六一起下周六4月27日。
你别这周六，咱们发布这个是挺长一个时间，反正我们都捡。就是、
对对
对,
对，
以后应该是正常是每周
每个月，
对，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有，但当然我们希望所有人只要自己
发起自己的这种，
对，自己去海边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垃圾能随手带走就可以了。
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每一个家庭自己带着孩子去海边的时候，都会看到，哎，这边丢着这个那个，然后就觉得很难受。你这自己玩的那个环境都，你都不要说什么环保不环保、持续不持续，你就自己都玩不下去了，这个会感觉到。
先从管好自己的垃圾开始，如果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再带走一些别人的垃圾。
这也是一个理念哈，就是先把自己的先弄好啊。
是是是，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提倡的，刚刚讲的，就可持续生活的主体，它还是以个人，就是以我为主，对，所以我们一定先得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才有余力去保护身边其他的事情。这也是一直我们在跟志愿者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保护好自己，才有力气保护好地球。
这个说的就是，我就很想说，这个地球要保护吗？这个地球，
其实可能就是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去什么拯救地球啊什么的。
对,
对，
是的，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地球它其实有自己的自愈能力，包括我们做这些事情，可持续发展，刚才讲它发展的落点其实是发展，那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人类，是因为人类需要地球，地球并不需要人类。
地球最好，你们都反正基本都消失了，我都挺好。
对，所以小歪知道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很起，就是我现在心中的偶像是灭霸。
主要是他过年的时候又受到一个刺激，就是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跑到海滩上去放烟花
哦，
然后烟花那个东西那些垃圾是非常非常难清理的，而且很多，而且不仅是在东山，我看到网上有人发了三亚也是非常糟糕，
这个海滩，
全国的海滩、
河边啊什么的，他们可能觉得靠水近放这个比较安全，可能
是安全，是的确没问题，的确没问题，它相对城市的确是安全的，就是它不容易引起火灾，
对，
一定是，但重点是
放
完之后，你的狂欢之后你可以把它带走啊，但他们偏不。
这个也是，我觉得首先是那个今年才开始大放特放嘛，就是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需求，可能明年又没有那么多人想放了。
不确定诶，不知道，明年再说吧。
对，而且我发现就理念这个事情也是你不说的话大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就是他根本没有觉得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是这是一个理念，但你没有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形成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需要
做。对，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很多时候理念的引导，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强输出。就像刚刚小歪讲，就面对烟花爆竹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当今年的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海边我们做了一个漂流邮局的活动。 然后其实它原则很简单，我们就是在海边摆一个推车，然后上面写了漂流邮局，旁边放一个邮筒，然后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就是让在海边的游客他用10个海洋垃圾来我的推车换一张明信片、
哦、
然后这张明信片他可以选择带走也可以选择寄走。然后其实当时我就写一篇推文，就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其实我们当时真的遇到了一位天使，就我们在推车的现场我们遇到一位老奶奶，她全程看到我们的活动之后、
嗯、
她一直在捡那种仙女棒、
哦、
对，她自发的，然后她嘴里面念叨的就是嗯，这个其实很危险，踩到之后
铁丝嘛、嗯、
对，踩到之后一定会扎伤会流血，
对，
海滩都是小朋友，所以他就自发的真的白发苍苍，然后他就自发在海边捡、
嗯、
然后刚好他的家人也是，就他们家的、爸就是另外他可能就是家庭的组成可能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小孩、
嗯、
都在捡仙女棒。我们当天奶奶捡过来的仙女棒我大概满算了一下可能都近百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我们觉得认为对的事情，那真的只有你真心实意去做的时候、
嗯、
其实能够影响到身边也同样
是
真心实意的人、
就是这个是个行为，不是我理解的西西弗斯一样这个东西垃圾是捡不完的我非得要去捡，而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别人会看得见
影响
的、对，
会有更多人会看到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去引发他们思考，
对，是的，因为其实有一句俗话也讲，就是我们叫不醒装睡的人、
嗯、
但我们可以去影响正要醒来的人。 对，不用陷入沉默，这是
突然间来了一个金句
对，当下我真的觉得就是就会很感动，真的，因为真的是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奶奶、
嗯、
然后她就真的她是出于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件对人本身是有伤害性的事情、
嗯、
所以她想要去做，那刚好看到我们在那边、
嗯、
她就觉得你们很好就是会做
这
件事情。
对啊对啊，这个是就是一个你需要调动她的同理心和这种共情能力嘛，就是你自己在海滩你自己的小孩也要去玩，你这时候会去考虑这个海滩的安全性啊这个方面的东西，那假设这个要这个是最达到同频的那个效率最高的，就是完全同一类的人群嘛。
对，我觉得高等生物、
嗯、
和低等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会有同理心会共情。 就像我开始做零废弃赛事就是从自己先被海滩上的垃圾伤到之后开始意识到、
嗯、
我们在沙滩上玩飞盘你如果有很多垃圾的话你根本不敢放心的跑，所以从先把我们、
嗯、
玩的那片地方捡干净开始，然后后面在我们办的比赛里面就会提倡大家不要因为我们来这里来把海滩弄脏了影响别人，然后慢慢的其他的比赛看到之后觉得诶挺好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越野赛啊然后什么桨板赛啊也可以做得更零废弃，所以后来才有了零废弃赛事这个项目。然后包括现在马上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到厦门有你瑜伽节现场的这个市集去做零废弃，也是一样，是我们以前去参加别的市集作为一个观众或者摊主我们会看到市集上产生很多的垃圾、
嗯、
一次性的那些杯子餐具和各种装修那个氛围物料，然后我们就想从先从自己开始做起，然后去影响我认识的摊主我参加的市集，以后希望有更多的市集也可以开始做零废弃。
嗯，你说到这个就是现场物料那些东西确实没有接受这个概念之前我都觉得它是一个挺劳民伤财的一个事情嘛。
对呀、
啊，但各种大型的这种 KT 板啊、
嗯、
一大堆的东西啊，然后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然后由各种各样城中村的这个人民给捡回家里面然后成为他各种装修材料什么的，或者是你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但也可能去他那边也可能也是物尽其用了，也可能他帮助
他
某种方面、
嗯、
这还算用上了、
嗯
这还
其实如果能拿回去他也算是可以可循环利用
了，是一个对，如果是防水布料啥的能用上也还，
但是还有一些利用价值不大的东西很有可能就丢在现场
一地的狼藉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因为都是民间在推动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是这个不好听的话我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不是应该是政府来去主导的这些事情吗？他又有这个公权力，又有资金，又有这个能力，是本来的一个本位，不是应该在政府推动吗？是吧？
政府有在做啊，
其实有，
厦门政府还做得挺好的。
对，其实你看就以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来讲就好了，其实厦门是最早的城市试点，而且它其实从17年开始厦门就在试点做垃圾分类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到现在为止，厦门应该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低值可回收这个行为分拣中心，包括这样的一个回收
技术
的一个城市，就是像我们现在即使我们刚刚在唾弃一些像那种一次性的咖啡杯啊奶茶杯之类的这些快递袋泡沫，但这些东西其实在厦门的市政回收系统当中都是属于可回收物，都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再变成资源的有效变成再生的资源的。对，那可能在其他一些城市目前来讲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回收还是停留在更多比较高价值的像 PET HPET 这些的塑料材质，但在厦门大部分应该基本上可能目前来讲接近80%-90%的塑料其实都是可回收的了。
对
对，
而且厦门的市民如果你最近出门可以去留意一下那个人行道的这个透水砖，还有我们整个环岛路海边的这个砖头，有的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 logo 写的什么什么环保，那这些砖头都是我们平时扔到玻璃陶瓷的那个垃圾桶里面去之后再造的，就是它会被再重新打碎磨粉做成新的一些建筑材料，
回收的这个，
对，它是被回收利用的。那同样这个做法也不是很普遍，我有很多哪怕是做零废弃做垃圾分类相关的朋友来到厦门也是觉得很新奇，你们的小区居然有一个专门的玻璃陶瓷的分类桶，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他们可能是混到其他垃圾里面去焚烧。
这个毕竟在厦门身为一个小区居民的话，这个是深恶痛绝的垃圾分类，这个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下，这个折磨了厦门市民这个几年的这个痛苦啊。
对，然后
当然听到刚才呢还是有回报的，有成果 的。
对，其实是值得骄傲跟自豪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不止在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上，其实在更大的一些国际的场景，包括其实是刚才讲到的，因为厦门有很好的红树林资源，所以其实厦门是有一片红碳中和林的，可能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在17年的金砖会议的时候，在厦门的下潭尾的红树林公园是有一片当时种下来的碳中和林，就中和掉了当时产生的会晤建造过程当中的碳排放的部分，做了一个红树林的种植。同时厦门其实还拥有目前国内应该比较算是比较前列的就是蓝碳交易中心。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政府层面他做的更多就是更宏观更从政策倡导这方面做的这些事情，
一些产业化的
对
技术层面的，可能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面不会直接接触到，但是它是一些非常底层的重要的基础。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低值可回收分拣中心，我们如果没有两个东部和西部大的固体废物的焚烧厂，那么我们就日常的垃圾分类就没有意义了。就像很多其他的城市的人会说，就算我分好了，你们最后也是把它混在一起去埋了，
对，
或者混在一起烧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后端的这个处理的这个体系没有支持到。但是在厦门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我们分类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后端都是分类处理的。
对，然后这边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还蛮有趣的探索，因为厦门大家都知道它是个海岛，那因为如果现在随着全球的气候变化来说的话，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其实你要知道海岛是最岌岌可危的。
你就说厦门什么时候不存在吧
对，所以它其实对，所以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海岛城市的话呢，其实政府本身它有很强的这一部分的一些探索，包括其实厦门每年一直在开展的就国际海洋周，它一直会跟国际交流去寻找一些城市发展当中更好的一些先进的案例，然后在厦门去做更好的一些探索。但就是这些信息可能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讲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少能够接触得到，所以我们其实通过这次去撬动一些就跟我们 一样的这一部分的小的一些主理人的品牌、嗯、然后用我们这些就是社群小小的社群力量去链接我们身边的朋友，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够从自上而下去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城市氛围。嗯，
还有政府的宣传要么不到位，要么他宣传太过生硬死板，然后大家根本没接受到信息。
对，
反正我就没有听说过用这个、就是、
包括其实你们就像刚才讲到、就面对垃圾分类这个事情都觉得 就他很讨厌
很烦，
对，很讨厌、
对，所以因为可能大家对于可能会有一些固化的一些思维模式吧，就觉得你们一定都是很讨厌的一些行为。
没有，因为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市民会拍到说他那垃圾车出去之后就全部丢在一起了什么的、
其实没有，如果现在其实有的话完全是可以投诉的，打12345一定会马上处理解决的。
对，因为早期那一个谣言就抵过你就是什么辟谣跑遍你跑断腿嘛。
对对对，
就是一张
好事不出门，
对对、
坏事传千里。
对啊，你一张图的谣言然后传到各个业主群，然后大家所有市民都知道这垃圾分类就是让你们苦不堪言，然后他后面就丢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有计划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后端的垃圾处理、去分拣中心，去一下焚烧厂。
对，所以这次我们的一个联合行动伙伴其实就是陆海环保，我们就共同会组织一次带大家去低子可回收中心做一次参访，让大家看看我们回收的这些塑料制品它最终去哪里了。
是这个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然后还是得多宣传，尤其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宣传管道各种方式的去
对，因为重点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主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它首先要很好玩。只有好玩的事情才能够撬动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
对对对对，
如果你就是真的很无聊很特别不好玩的一件事情，大家就是可能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吧。所以我们这次首先就是先让那件事情好玩起来，然后自然而然其实就是有人玩了之后他也会去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带更多人一起进来玩。对，所以也是基于我跟小歪我们应该可能以往的一些工作经历，包括我们人个性的一些个性使然吧，我们一直都是玩起来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就也是把这次的可持续一下的行动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我们定义看我们的海报它就是一场大 party。 对，就是一个 party。
而且我发现酷这个字很重要，酷跟时尚这个词语就挺重要，就是
而且它还一语双关哦，气候变化，我们就是要让地球降温，降温酷，
这是一个谐音梗吗？
对，我们知道年轻人大概喜欢要什么，对，
年轻人都喜欢谐音梗，
对，我们还年轻，我还年轻呢，
那个小芬这边你们介绍一下是八闽这边在长期进行的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项目，因为我们本来原来觉得说福建有啥要做的吧，就是我们有没有沙尘暴。
这样吧，就是我们中心17年成立，那我们就是我们主要聚焦在自然教育
啊，我看还有什么观鸟协会，观鸟的这个
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那我们的话，我们从18年开始，我们就是跟厦门市那个教育局啊，他们合作，然后就是走到学校去给孩子们上这种自然教育课。从18年到现在吧，我们基本上走了全省的，像厦门、福州。泉州、南平吧，这几个城市将近上了可能有300场的这样的课程。然后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你刚刚说的跟像鸟会啊他们这种合作的做一些比如说鸟类的保护。我们之前在那个福州那边跟福建鸟会他们合作做那个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这个鸟类的话它全球目前原来只有50多只。那从
50
对。
哇，那个种群都快消失了。
对。
打个雷就不见了。
对。
下场暴雨。
我们从19年
18、19年吧，跟他们合作在那个连江那边有一个无人岛那边，就是那个18年有发现那边有、做巢了，是两只还是三只吧。那后面我们就开陆续的在那边开展了那个无人岛的繁育嘛。那从我们去年，我们18年他来了之后，然后到2021都没有来过了。后面是22年他又重新的回到了这个岛屿上。那我们就是通过了这3年的时间，一直在海岛上给他们建立一个他们可栖息的一个环境嘛。那22年回来之后，哇，大家都特别激动，尤其是像那些项目人员，人家都是热泪盈眶的那种，你知道吗？后面就是那一年就是成功繁育了一只。
哇，好不容易啊。
对。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被政府知道了之后，我们去年之后就是被政府接管了，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的去资助了，但是我们又一直在合作。那我们去年开了一个海峡两岸的一个中华凤头燕鸥的研讨会，现在全球的数量已经有220多只了。
此处应该要掌声。
那个应该会飞到金门和马，
对对对，
我好像有印象在金门有看到。
对，就是从台湾会过来这样。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翔安那边，我们有做了一个紫水鸡的一个保护，就张太桥水库那边，因为他当时那边他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都被破坏了。那后面我们通过厦门鸟会这边去给他做了一个环境的保护，那现在那边的种群数量也开始多起来了，而且他那一块地区已经被厦门市政府列入了一个生态管控的红线。
你刚才前面说你们主要是以投资来介入、这个、
资助
、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是由会员组成的。那
会员单位来。
对，会员因为他们都是企业家，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项目中，而且相对来说专业性可能没有像在地的机构那么强。对，所以我们都是依托在地的机构，在他们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做他们自己的项目。对。那我们就主要就是公众自然教育嘛，然后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的话就是环保人才的培养。我们就是常年资助木木比较熟，
创绿家
跟
劲草伙伴。
你是在
诺路
环
保？
对，
跟再介绍一下这个阿拉善的这两个明星项目。
对，就是我们主要就像创绿家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支持在初创期的一些，就是刚成立的时候那些伙伴，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个不定向的一个资金的支持，资助他们在初创期的时候能够成长起来。那劲草的话主要就是他们在经过已经基本不存在生存问题的情况下，就是给他们配套一些资源，不仅是资金的支持，还有
导师的
支持，公益导师跟企业家导师，那就是助力他们一个机构的成长。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个人，你现在想进入到这个公益领域创业，可以申请
创
绿家的支持，帮助你从零到一，
相当于天使投资人这个。
对，创绿家就是相当于天使投资。
然后如果你已经活过来了，
对，
你
要继续发展，
想要从一到二到三的时候，你们可能有个小团队就可以申请这个劲草的这个项目。
那我回头把黑熊电台的商业计划送给你。
那我们得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公益性质。
绝对像这一期的主题完全就是，
对，这一期的主题绝对是
公益，从此以后都只做这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公益项目。
没有
改名叫海岛电台。
对不对，要回过来，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是可持续发展，所以它其实涵盖的其实是有经济社会跟环境的领域，只要其实我们的电台的内容是围绕这三者之间共同去探索的。
对，我主要围绕什么，主要围绕 生物多样性，
对，是
人类多样性，
没错。
不过就是认真的说啊，就是黑熊一直以来在关注厦门本地有趣的人和事情嘛，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厦门的这个社区的文化方面的一个贡献，我觉得绝
对
是属于可持续领域的。
对，应对的应该是11号目标，就可持续的社区发展。
那以后这个社区伙伴见面都得对一下对方属于哪个目标。
对，其实这次其实我们在做可持续一下项目，就是不同伙伴信息收集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帮大家去做了这一部分的筛选。因为就像我说到，就很多伙伴在一开始他们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他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回应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某一些内容。那我们也刚好借这次的一些共同的行动，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然后把这个信号跟这个信息能同时更好的吸收，然后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未来自己的整个项目的发展或者是品牌的发展当中，可以更好的去践行到可持续的部分。对，
那我们要不要把这17个给
说
一遍，来个贯口？
您来。
我可以先补充一点嘛，就是我们中心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推进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土壤健康的问题。对，就
是
是
你们八闽这边在推进的项目。
对，就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关注到就是土壤健康的问题。因为你全国大部分的耕地的话，它其实已经是呈现一个酸化的一个问题了。对，那土壤酸化它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那最主要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就有可能会重金属超标，会影响到，
我听说会进入到地下水，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所以我们从22年开始，我们之前是在那个平和做了一个试点，做那个土壤酸化改良的项目。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去持续的推进。
就是也是回到那个谁负责，谁耕种谁负责，就是这个地是你在耕种的，然后你还得把它这个恢复一点，是吧？不能说为了种这种经济作物啊，为了产生这种，
但是目前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现代农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家里的地就是自家种自家的，你都要为子孙后代考虑一下，是吧？不能在我手上把这个地给种废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土地它是被承包经营，
它是国家所有，不是自己所有。
对，它主要是经营者可能并不是所有者，
以前也不知道用药不用药，
他承包了5年10年，他就要尽量在这段时间里面创造最大的收益。
对，
然后我就过了之后怎么样我就不管了。
对，然后这边其实我补充一下，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其实也是从商业逻辑，你看现在我们进超市所有的蔬果其实都是被包装好的，是挑选个头差不多光鲜亮丽的才会上架。
对对，
但实际上即使这个西红柿有个裂口，它其实味道是一样，营养价值是一样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也许他就会不会选择它要好看的。
对，
所以这其实从一个另外可持续的角度当中，我们也会倡导消费者去做到一些丑蔬菜的购买。因为其实蔬菜本身它其实不会因为它的形状不一样它的营养价值就会不一样，只是因为我们人类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觉得它圆的就是好看，歪瓜裂枣就不好看。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
更好吃，
对，歪瓜裂枣会
更好吃。所以其实我们更多是要去做一个双向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引导，就是从农业角度来讲，不能一味追求要好看，迎合消费者这种标准化，我狂撒农药，狂撒就施肥，导致土壤的问题。那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我们要更具有包容的态度，去迎接这些本地的一些小农，他们种出来的可能不是特别好看的东西，但它本身是好吃的，营养价值也不会不一样。我们需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共识，才能让所有的食物真正服务于我们人类本身。你要想知道，就是你看随着如果我们不可持续的这种种植的方式导致土壤越来越糟糕，那最后 结出来的果子其实我们要自己吃掉，其实你会发现
自吞苦果，
对，就不一定是好吃的。
就好像一个河流上游在撒尿，然后上游在用水一样。
对，其实是一样的。那包括刚才讲到海洋垃圾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知道就陆地的面积是有限的，海洋其实目前来讲占全球地球的整个 71.8% 的面积，它其实是更大的一个粮仓。但如果其实像联合国2021年推出来的最新的海洋垃圾的公报就提示到，就是如果我们不再做任何的行动，那预计到2040年每年流入海里面的海洋垃圾就会达到2300万到3700万吨这样的一个量级。那到时候的海里面的鱼就跟垃圾一样多，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未来这些做的事情就导致未来的人都没有食物吃了。
想一想一些很多数据和一些看到的一些现状，会让人觉得还是很痛心嘛，就是觉得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这次我们在做可持续以下的事情，其实我有其中有一个功能，其实我们就做一个翻译的功能。因为很多这一些数据报告它其实都很难啃，就是因为觉得它很高大上，就是离我生活很远。其实我们做的一个更多就把这些内容枯燥的信息把它做一个转换，翻译成一个普通公众都能够听得懂跟能够了解的一些资讯，然后可以让它形成更好的一个生活上的认知，能够更好的去做到一些就是好好对自己的同时又能够好好对环境，对，跟身边的人。
我突然想到应该要做绘本。就是、
绘本其实是有的，
对，应该就是反正成年人已经救不了了嘛，就是有这种观念。
其实没有哎、欸，其实像我跟小歪，我跟小歪我们理念是不一样哦，因为我们觉得成年人才是能够立刻马上行动的主体。
那对，那对，
对，
嗯、
所以其实我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小朋友，所以我们所以我们的目标群体一直都是
改造成年人，
对，一直都是年轻人，就是因为。本身年轻人现在生活也很苦，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在苦的生活当中能够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包括我们是能够去做一些小小的行动去改变一些现状的。因为虽然个体很小，但是汇聚在一起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影响力跟一些创造力的部分。所以这次我们就意外的收获到了，真的扔个石头看看什么鱼会起来。
这次确实联合了太多的品牌，我觉得可能具体的信息可能要看我们主要的发布平台是可持续一下，应该说这五个字基本上在公众号或者小红书还有其他平台都能找到了。
对，然后目前其实我们主要的可持续一下的我们叫联络驿站是在小红书上面。
因为用小红书然后被迫要去写小红书的哎呀好累。
没有，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的目标人群其实是年轻人。
要扩大影响力。
对，而且我们目标人是年轻人。
对，必须要学会年轻人的方式是吧。
对对对，
嗯，
是的，你要打入组织。
厦门
家人们谁懂啊，正在捡垃圾。
最近出门可能会在你身边的一些咖啡馆啊店铺看到我们可持续下的海报，然后你就可以跟店主多聊几句，他们应该是我们的联合行动伙伴，然后问问看他们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如果你是在线上的话，也可以搜索小程序操场，操是粗糙的那个操，那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会在线上发布，你也可以报名参加。
我觉得就是它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就大家会知道说，哎，到了这个店里面，哎，看到这个 logo， 我看到这个海报就知道，哎，这个店也是在，其实有在践行的，
是的，就形成一个暗号，就应该讲的，就是可持续一下的暗号。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吧，就是可持续一下，它下是厦门的下，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自己普通的生活正常进行，但偶尔可持续一下嘛。对，
然后这个时间也是刚好入夏的时候，所以
我你这是商鸭谐音梗商鸭。
对对 对，所以我们还其实是因为所以你看进入夏天我们更多就是会融入自然，去到大自然里面各种的玩耍、嗯、所以我们这次很多的联合行动伙伴当中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在自然里面发生的，对、嗯、特别是厦门靠海，我们完全有潮间带的观察，还有种红树林，还有海上桨板，还有零废弃野餐，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真的是特别的，就是感觉这几年明显的有持续的有大家在推动，然后觉得事情是有落地、嗯、有听到有感觉到这个东西有在变化，像红树林那个滨海西大道那一片的红树林、嗯、基本上在他刚种的时候我就肉眼看着他在那种，然后一个小推土车在那挖一个坑，然后种一个进去挖
一个
坑，一
根光秃秃的树干在那儿，然后现在已经成林了，
看着感觉就快死了，就是一个刚种下去就这能活吗这个、嗯、对啊，现在已经差不多真的是成林了，这种感觉，
对，但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嗯、推荐大家自己亲自去种一下，因为发现
还可以自己种的吗，
可以
踩在泥巴坑里面非常好玩，
而且
陷下去起
不来，
不仅是最后种下去，你可以去认领一棵红树苗，就是一根棍子一样的带回家种在你家的花盆里面、哦、然后把它种成一棵小树苗再移栽到海边的红树林、
哦、
嗯，对，然后这个其实
上面就写名字吗，
不可以但是其实你会有一个就是种红树林的过程，红树林苗的过程当中可以自己 DIY 花盆，对，然后这个项目的话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联合伙伴就红树林保育联盟他们一直在做的，对、嗯、今天我觉得刘毅博士没有来太可惜了、嗯、他是个话痨，而且他真的很好玩，
没事，下一期
可以
而且红树林这个是我多问一句，这个是我们自己有苗然后自己随便找一个海边种也行吗，会不会影响生态什么的，
不是，它是有特定的要求，因为红树林其实它需要滩土地，
对、
嗯、
对，而且它又需要有淡水跟海水的交换的区域的部分、
哦哦、
所以因为厦门其实是有天然的这一部分的条件、嗯、因为其实厦门大家如果了解
的话，把白鹭洲把那个元当湖的堤坝全部去掉，然后在边上全种都可以，
它那边其实也
有
红树林，
也有啊，
对对对但因为其实厦门整个它的海岛形状，因为其实厦门更多其实是偏向于是内海湾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是以滩土地为主的，你看像海沧湾然后杏林湾然后还有五原湾翔安的那一块，其实这一片整个大片其实都是以滩土为主的海滩、
嗯、
但因为滩涂它可能从视觉角度上来看可能没那么好看，因为它会黑乎乎的、
嗯、
对，但是滩涂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比沙地更多，
就种上这个红树林之后就好很多了，
嗯，对嗯，然后其实包括可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音山的那片海滩、嗯、那片海滩其实你从沙滩然后就会直接跨越到滩涂地，对，然后那边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海洋生物、
嗯、
退潮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可以去那边好好观察、
嗯、
对，然后这边倡导大家其实是用生态感海的状态，就是以看为主，就不要把海洋生物带回家，因为你发现带回家之后、
哦、
他们也只有死路一条，就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现在目前 99% 都是带回家，
对的但问题是带回家之后他只有死路一条又不能吃，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宣传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知道，
对，所以其实厦门有很多的机构一直有在做这一部分的探索、嗯、就是让大家做这种科普教育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帮你去介绍就是我们身边的海洋生物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去观察它
去认识，
对，去认识、嗯、然后看完了解之后的话把它换回去，所以刚好我提到就刘毅博士他们其实出了好几本的生态感海的书籍，
哦，是厦大那个吗，
对、
哦、
就很可爱，
我买了
对，包括那个红树慢慢游，
买了发现我还太小看不懂
但你可以看、啊、其实成年人看也很有趣
是是是，
因为他们本来画风就很怪诞、
嗯、
就是还蛮
好玩的，漫画
的、
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还挺多的，就我觉得其实厦门其实真的离自然很近，我们天然的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以在自然当中去生活，
嗯，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如果恶劣一点你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可以改善一点就马上立竿见影，
对对对、
嗯、
是的，而且就像你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每天放松的时候工作累的时候都想要去海边走一走，你要想知道其实大海疗愈你的同时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对它好一点呢，
嗯，几年前我才就是在台湾旅游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潮间带的这个观赏，然后它夜宿海参馆之类的那种项目、
嗯、
然后我觉得这几年 慢慢的我们有在做起来，慢慢的就是不同的人在开始在这些项目上做，但是反正还是得持续做吧，就目前能够影响到的人还是需要一个引爆点，需要有很多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次算是一个引爆吧，因为看像我们从19年开始在同一片海滩捡垃圾，然后小歪也从2021还22年开始开在乎杂货店，其实很多伙伴都其实在好些年前都已经开始在行动了，所以只是说可能之前的声量都太小没有被看见，然后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造起来。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未来的想法，就是没想法，
先造起来再说，
干了再说，
造起来再说。我们这个系列播客算是黑熊电台的番外篇啊，我们这次的可持续一下的番外啊，这个应该还有至少四五期的节目哈、啊，会持续的更新制作更新出来。那接下去也会聊一个跟骑行相关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会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领域，毕竟骑车了这么多年，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大家的痛点啊，就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而且有些东西是你自己要去感受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这东西我特别想讲，就是你真的去海滩，真的被那竹签扎一针，就马上就特别想吐槽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人接触自然，然后和自然一起往下走下去，然后我们也是，自然的一份子吧，然后我们就尽自己一小点的力气，然后各自发声，形成一个共振，然后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活动和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小目的、小目标。
对。然后虽然其实我们这一次发起的共同联合行动的周期是4月19号到5月22号，但是5月22号结束之后的话呢，其实还会有未知的可能性会持续下去，
接着造。
对，因为我们刚刚不讲嘛，可持续一下就是偶尔可持续一下，我们也希望每个月都能可持续一下。
那时间一转到了冬天，我们还在可持续一下。
当然那个下就是一下的下。
反正厦门没有秋天嘛。
对，是的，其实厦门冬天也很短暂，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夏天，当然如果我们不再加以任何行动的话，有可能以后全部都是夏天了，就会越来越热。
那我们今天也借黑熊电台继续的摇人，就是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
对，
没错，我们欢迎，虽然我们现在第一批的联合行动伙伴在是海报上的那些，但是我们也非常欢迎，如果你也想发起自己的可持续的行动，可以和我们联系，在小红书搜索可持续一下，或者是在微信里搜索，应该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如果你就是一个爱玩，然后也很想尝试探索这个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那就欢迎你去查询一下我们这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丰富，像这个周末就会有4-5场的
同时进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周末是厦门最热闹的地球日。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的，所以期待所有人都可持续一下。
可持续的听。
对，是的。
对，希望我们黑熊电台也可持续下去。
持续没问题。感谢大家参与，拜拜，谢谢，
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
包括我们做这些事情可持续发展，刚才讲它发展的落点其实是发展，那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人类、嗯、是因为人类需要地球，地球并不需要人类。
嗯